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7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前一传媒集团创办人74岁嘅黎智英，日前被判犯有两项欺诈罪。美国16位参议员发声明谴责。专家指，未来嘅中共如果想同美国谈判，释放黎智英是必要的条件。下面来看报道。
黎智英被指与科技园公司订立将军澳工业村用地租约时，未申报他名下用以管理家族事务的力高顾问公司在工业村的苹果大楼设有办事处。香港区域法院25号裁定他两项欺诈罪成，案件将在12月1号宣判。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邱访全律师认为，这件案和司法无关，完全是政治作为。香港司法早已经被毁，变成政治打压的手段。他指出，表面上需要一个似乎是经过司法审判的一个程序，但实际上是透过司法的手，将司法变得肮脏来打击他要打击的人。今日这一种判决，坦白讲就是帮凶。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主席杨宪宏表示，港府和中共没有任何正当性可以逮捕黎智英，不过是用莫须有的罪名继续将他拘留在监狱里面，不肯放黎智英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认为黎智英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随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 Jim Rich和15名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法院的判决，指中共利用假欺骗罪抹黑黎智英，试图合理化对他的国安法假审判。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未来涉及国安法的审判。杨宪宏表示，20大后美中可能进一步谈判，黎智英会是美国救援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中共现在在抬高价码，尽快为他罗织罪名。他分析，可能最后美国必须用某些中共的利益去交换黎智英出来。未来一段时间，习近平坐稳了，美国的选举11月初就结束，我认为美中会进行谈判，贸易或者各方面谈判都会开始进行。美国亦在累积，国会议员先累积筹码，会非常清楚地被习近平知道，如果想同美国坐下来谈，释放黎智英是必要条件。目前黎智英被收押候审，不准保释。
落选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日前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20大精神，被外界认为是向习表忠心。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26号指出，他们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敢做。下面来看报道。
23号，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出炉，只有王沪宁和赵乐际继续留任，李克强、栗战书、汪洋和韩正均榜上无名。24号，中共官媒新华网发文披露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选的产生过程，并表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主动表示退下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当日李克强、汪洋和栗战书分别召开各自管辖的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20大精神。三组会议都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对本台表示，习近平非常强势，习近平已经是完全掌控了，所以这一班人亦赶紧表忠心，否则的话亦可能将他们给处理掉。BBC 2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习近平主政的10年里面，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无情地清除对手，推行个人崇拜，封杀批评，并将他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他被半开玩笑地称之为万能主席。 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不單止黨政軍權繼續握在手中，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新領導班子清一色都是習家軍，打破鄧小平以來建立的集體領導制度。 BBC 認為習近平的中共才初露鋒芒，陳用林說這個等於是習近平正式向全球宣布要終身掌權，正式宣布當了新皇帝，中國真正的黑暗時代剛剛開始。26號曾任黃岐山的秘書、中國招商銀行前黨委書記、行長田惠宇被通報受賄、濫用職權等罪名被逮捕，這個消息迅速衝上微博、百度熱搜榜。這次二十大常委名單中，黃岐山亦不在其中，而同黃岐山關係密切的下屬頻頻出事，曾同黃岐山共事多年的大秘、中央巡視組前副組長董宏恩受賄罪一月被判死緩。多家媒體評論，任何對習近平權力構成挑戰的潛在勢力都可能成為清洗對象，恩人胡錦濤都可以被當眾請走，老朋友黃岐山亦受波及，而家好多高官都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烏克蘭近日表示，俄軍在赫爾松籌備一場大戰，這個令烏克蘭的士兵嚴陣以待。26號俄國部隊舉行所謂實施大規模核打擊的演習，引發國際關注。下面來看報導。
相關演習由普京監督，涉及移動地面導彈系統和北方艦隊的戰略導彈潛艇圖拉。克里姆林宮表示，軍方在遠東和北極地區發射了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俄國國防部長邵斯古宣稱這一次演習是成功的，他的目的是在發生核攻擊時，俄國能夠採取大規模的核打擊的做法。BBC 表示，俄方發起的最新的演習之際，正是俄軍在烏南和烏東地區面臨士氣低迷的困境。莫斯科已經向赫爾松派遣了軍隊，抵抗烏克蘭軍隊的推進壓力，預計這個地區將有一次關鍵性的戰鬥。法新社說，赫爾松之戰將決定烏克蘭是否能夠重新進入亞速海，並切斷俄羅斯進入克里米亞半島的路徑，因此烏克蘭的精英部隊正在籌備最艱難的戰鬥，雙方沒有人準備撤退。這次戰爭的焦灼階段將是赫爾松市區的爭奪戰，目前這個地區由俄軍佔領，較早時候莫斯科向該地區派遣了大量部隊用來死守赫爾松。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表示，戰爭已經進入危險時刻，因為俄軍已經被逼到牆角，而普京的核威脅反應變得非常之惡劣。雖然俄國核威脅形勢危急，但美國國防部官員指出，目前的情況相對可控。當局表示，俄方通知華府進行年度核武演習的做法，在俄國提出核武威脅後，此舉能夠降低誤判的風險。同時，北約國家亦在舉行堅定正午核演習，美國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戰機參與其中，但並未使用實彈武器。
26號，美日韓在東京舉行三方會談，表示如果朝鮮執意進行第七次核試驗，美國和盟友將會採取空前的回應措施，對抗朝鮮當局破壞和平和穩定的行為。下面來看報導。
美國副國務卿雪曼 Randy Sherman 和日本外交事務次官森建良、韓國外交部副部長趙賢東在東京飯倉公館舉行第十一次美日韓副外長會議。北韓今年一直以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武器試驗，發射了20多枚彈道導彈，其中一枚飛越日本的上空，迫使日本的居民尋求庇護。上星期北韓派遣戰機靠近距同南韓的邊界，並向海裏面發射了數百枚炮彈，落入了軍事緩衝區。 为此，美国列根号航母参与了同韩国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这次会谈中，美日韩都认为北韩如果恢复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武实验，国际社会的安全将会受到影响。雪曼表示，北韩的行为是非常不负责任、危险和破坏稳定的，美国将利用全方位的防卫能力来保护盟友。赵元东说，如果北韩当局进行第七次核试验，我们一定要采取规模空前的回应。滨田正一近日表示，朝鲜可能已经获得了核武小型化和弹头化的技术，能够利用核技术强化弹道导弹。雪曼表示，北韩需要明白美国对日韩的安全承诺是铁定的，不会容忍北韩升级它的挑衅举动。另外，三国副外长还讨论了台海、俄乌、中共二十大等问题。习近平在二十大称不会放弃武统台湾，美日韩承诺合作协助台湾防卫，保卫台海和平，同时亦宣布拒绝接受俄国对乌克兰使用装弹的指控。同日，白宫表示，拜登和英国新首相新伟成 Rishi Sunak 25号首次对话，两人同意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以及挺身对抗中共。时评人蓝述认为，新伟成在过去的一直都是主张比较亲中的政策，一直到不到两个月之前，他和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在竞选前首相职位的时候，他才转移整个对华政策变得比较强硬。现在英国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通胀以及货币的不稳定等等，都会为英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中共向英国政府伸出一支橄榄枝的话，这样新伟成会怎样反应，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共二十大之后，刚增派系背景的香港零一和多维网对李强入常前后的报道形成强烈对比，而上海人对于会议内容和新领导班子大多表示没有兴趣。下面来看报道。
23号，香港零一吹捧李强说，被认为是非常接地气的官员，基层工作经验是个宝，拿到哪里都会有底气。李强主政江苏期间，落基层调研12次，屡屡展示国际视野和对高科技前沿动态和趋势的洞察能力。但是在半年前，正值上海因疫情实行封控之际，多维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疫情严峻，当地官场遭质疑》，习近平曾这样评价当地官员。文中说，上海现任书记李强是习在浙江任职时的大管家，今次疫情却面临危机，令人想起习近平在上海讲的一句话，思想水平并不会随着职位升迁而自动提高，心胸境界亦不会跟着职务提拔而上扬。文章还批评顶层路线错误，中层指挥失当，基层能力低下。阿波罗网评论，顶层显然是指习近平，中层指的是李强。文章仲强调，文革后的上海官场历任书记都是新四军出身或刚捷户籍人士，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言外之意，上海官场根本不会将习近平和李强这些外来户放在眼里面，他们真正效忠的是上海帮老大江泽民。但是当李强入常后，江增派系出现的这种肉麻表态，令早前假扮的正义的努力彻底破功。而上海民间的反应则和他们刚刚相反。中央社记者26号走访上海市街头，前往人民广场、人民公园、外滩等处，试图了解一般民众对于中共二十大会议内容有什么想法，对于新领导班所引领的新政治有何期待，对于李强张蒋总理有什么看法。民众对于邀请采访多表拒绝，或者直言冇睇法、冇兴趣。一名网约司机表示，对于收入下滑好有感觉，因为疫情关系，接单量较以前少咗好多，唔在意边个掌政当家，有饭食先至系最重要噶。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